良友圣经学院，异端与极端。亲爱的弟兄啊，要为从前一切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尤大叔三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我是李月新。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了。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认识了何谓异端与极端。在这个课程的基要真理部分，我们重温了基督教信仰的关键的基本的教义。 在个案探讨的部分，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些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异端。在这个课程最后的一个部分了，我们也探讨了应当如何防备异端。我们需要知己知彼，也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来到第24课，也是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我们一同来思考怎样去跟进 和帮助那些曾经误入异端的信徒。首先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真实的个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异端迷惑人的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的，并且让人防不胜防。这个个案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人，他的个性非常认真，也喜欢思考人生。 在他念大学的时候，大学的生涯让他感觉到人生很虚空、很无聊，于是他希望可以为自己寻找出路，于是他就在网上浏览，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资料，可以带给他一些帮助。结果他在网上接触到一些基督教的信息，也经常会听一些讲道的视频。 从当中，他感觉得着很大的力量，对真理越来越渴慕，甚至他感觉自己的心火热起来，心里面产生了想读神学、去服侍神的念头。后来，他有机会在网上接触到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很特别，经常会提供一些网上的讲道。 也会举办一些很吸引人的活动，比如说一些情人节的活动，会为单身的弟兄姐妹来介绍对象，也有一些圣经问答的活动。这位弟兄被其中一次的圣经问答活动被吸引了，于是他马上在网上报名参加。这个圣经问答活动承诺每一位的参加者 都可以得到一份礼物。果然，报名不久，有一位不认识的姐妹跟这位弟兄联络上了，而且为他送上一份礼物。这件事情之后，这位姐妹不断地联系这位弟兄，跟他交朋友，并且经常邀请他去听网上的讲道信息。弟兄因为有一颗渴慕的心， 也很愿意听到，所以他就应这位姐妹的邀请去听这些网上讲道了。听着听着，他发现这些讲道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三元人论，也就是说，人分成灵魂体这三个部分。体的部分是人的欲求的部分，是被这个讲道信息所否定的；魂的部分是人的理智、 意志感情的部分，也是被贬低的。这位弟兄听着听着就觉得有一点不对劲，跟他以前在网上听到的一些正统的圣经分享有一些出入，他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于是他就请教那位介绍他听到的姐妹，问他关于三元人论的问题。可是这位姐妹答不上来， 就把弟兄转借给他教会的一位师母，说这位师母可以为他解答他心中的疑问。 立中就是这样跟这位师母联络上了。跟这位师母接触的时候，立中觉得这位师母很温柔，很关心他。当他向师母提出他心中的疑问的时候，这位师母不单介绍弟兄去听一些网上的讲道，并且每一次听到的时候，这位师母都在网上跟这位弟兄一对一的交流，解答弟兄提出的问题。弟兄心里非常感动，因为一位牧者竟然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一位年轻弟兄的身上，帮助他解答信仰疑难。过不久，这位师母就介绍弟兄参与教会的根基课程。完成了十多个课程之后，这位弟兄被师母邀请加入教会。师母对弟兄说，他们的教会是属于长老会的系统。弟兄心里想，长老会是正统的教会，于是就放下了警惕。这位师母又进一步向弟兄介绍教会的不同的事工。他说，这个教会主要的传福音对象是大学生，是年轻人，所以他们非常注重校园事工。后来又进一步的介绍说，原来这个教会有很多不同的企业生意在经营，因为教会很重视文化事工、经济事工、教育事工、医疗事工、媒体事工等等，经营这些生意是为了要支持教会的发展。因为弟兄曾经透露过自己有一个读神学的心愿，所以后来师母也介绍这位弟兄入读他们教会的神学院。他说，这个神学院是在美国的，学生到了美国，一面上神学课程，一面在教会在当地的企业上班赚钱，这样就可以减轻教会的负担，学生本身也不用吃那么多苦。弟兄的心里非常感动，因为读神学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所以他就决定要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之后，弟兄被告知他不可以缺席教会任何的聚会，一个星期七天里面，这个教会都安排了不同的聚会，有的是网上听到，有的是实体的聚会。弟兄也被告知必须要对教会完全的顺服，不可以违抗教会的吩咐。最后，十一奉献是每一个信徒对教会的责任。弟兄后来才慢慢的体会到，这些密集的聚会、密集的讲道，其实是发挥洗脑的作用，让信徒身心疲累，失去了判断能力和思辨能力。这个个案介绍到这里为止，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能够辨认是哪一个异端呢？这异端在课程里面曾经介绍过的，没错，这个异端就是耶稣青年会。感谢主，这位弟兄后来慢慢清醒过来了，他也毅然脱离耶稣青年会这个异端。从这个个案当中，我们看到异端是多么可怕，他是如何处心积虑吞吃一些单纯的弟兄姐妹。这一刻我们就一同来思考一下，我们应当怎样去帮助一些受异端影响，甚至是曾经误入异端的弟兄姐妹。首先，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有信徒会投向异端，原因是什么。根据一些经常处理异端个案的牧者他们的经验，其实信徒被异端吸引是有很多原因的。原因之一是这些信徒最初是对自己的教会或多或少有一点不满。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姐妹，她本来是在正统的教会里面聚会，但是后来转投了全能神教会。原来她上教会多年了，似乎都得不到教会的赏识和重用， 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后来这一位姐妹接触到全能神教会之后，对方对姐妹表示非常欣赏，而且很快就提升她作为小队长。于是这位姐妹就忠心耿耿地为全能神教会效力。原因之二，有些信徒本来信仰根基就不稳了，又缺乏求知的热忱，以至于他们没有能力去分辨一个信仰的真伪，这就成为异端乘虚而入的机会。原因之三，有些信徒厌烦了教会的讲坛讲道千篇一律，他们感到枯燥乏味，感觉到没有供应，所以当听到一些很新奇从来没有听过的信息，他们的心就被吸引了。简单来说，也是厌烦了纯正的道理。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值得教会去反思的，不少异端会采取有意关怀的手段来吸引信徒。举一个例子，全能神教会很会利用认同感、参与感、接纳感和事实的帮助去迷惑人心，他们的爱心表现甚至比基督教的真理更吸引人。曾经有一位传道人，他遇到全能神教会的信徒向他传教，对方说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位女基督了。这位传道人一听马上发现有问题，也立刻做出反驳。对方马上就改变了方法，采用一种关怀的手段，很主动关心这位传道人他身体健康的状况，让这位传道人非常感动。最后这位传道人加入了全能神教会。我们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明明能够分辨对方所讲的是异端，但是还是被吸引加入异端。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操控，用情感来赚取人的好感和信任，之后就可以让当事人自愿加入异端了。异端很会利用人性的弱点、人脆弱的部分进行攻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如何应对异端的攻势。先从信徒层面来讲，信徒必须跟异端邪教保持距离，尽量避免跟他们接触。如果弟兄姐妹遇到有可疑的人尝试向你传讲一些不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义，就要马上拒绝继续跟对方对话，尽快的离开，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有很多异端的渗透手法是潜入教会当中，或者他们利用网络平台结交弟兄姐妹，表面上是虚心交流信仰，或者向信徒请教信仰的问题。弟兄姐妹要分外留心这些在网络上认识的网友，他们有没有一些可疑的行动，比如说对方会不会发出排山倒海式的发问，或者是一些洗脑式的回应。他们的目的是疲劳轰炸，影响传教目标的思路，所以我们务必小心，不要被对方主导了对话。如果在谈话的过程当中真的感到对方很可疑，弟兄姐妹有一些问题可以提出来的。你可以问他，你对耶稣有什么想法呢？你认为他是神的儿子吗？耶稣是唯一的拯救者吗？另外，我们也可以问，你相信罪是什么？你承认你是罪人吗？如果你不信靠耶稣基督，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得到赦免呢？无论对方如何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们还要提出一个很关键的提问。这个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又或者，你是不是知道神有一个赐平安和生命的计划呢？假如对方对你所提出的问题完全没有办法回应的话，弟兄姐妹，你应该马上终止对话，并且离线。特别，如果信徒的装备不足，最好不要尝试辩论说服对方。虽然这样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要不然对方纠缠不休。如果信徒信仰根基又浅，反而有一个危险，就是被对方说服，动摇了自己的信仰。这是在信徒层面我们可以注意的。那么在教会的层面，当然教会恒常就为信徒提供有系统的装备。另外，为了防范信徒受到异端影响，教会不妨在讲台上或者主日学里面加入一些辨识异端的内容或者课程。
良友圣经学院宗旨，
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建立健康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异端与极端》。刚刚我们谈过，在信徒的层面，在教会的层面，如何防备异端。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如何去帮助一些误入了异端，或者是受异端影响的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分辨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正在受异端的影响。根据一些研究，有一些信徒误入了异端，他们会有一些行为上、情绪上的转变。作为弟兄姐妹，作为家人，我们需要多加留意。比如说，他会变得偏激，会变得情绪容易波动。或者，当生病的时候，提出只需要凭信心不断祷告就可以了，不需要看医生，也拒绝看医生，这个我们就要注意了。又或者生活常规突然被打乱，不再念书，不再上学，不再上班，不再下田等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信徒跟家人的关系突然疏离了，甚至争吵决裂。如果发现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家人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就要多加注意了，因为这些表征可能是反映出这个信徒正受到教派在身体心灵方面的操控和伤害。接下来，我们从几方面来谈谈如何帮助一些误入了异端的信徒。第一方面，我们先要发现和判别，要帮助误入异端的信徒，首先要做一个评估，来测试当事人受异端邪教信仰影响的程度。假如我们发现有信徒是刚刚进入异端的，就要劝他马上离开。当弟兄姐妹发现有亲友误入了异端，很自然的反应是想帮助他们，但同时我们需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的真理装备不足，不但帮不了对方，反而让自己也可能受影响。就如同保罗所提醒的，在罗马书16章17节到18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千万不要低估异端迷惑人心的势力，恐怕自己的信仰也被动摇。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节提醒我们，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十四节又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弟兄姐妹应当为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切切的代祷，并且应该及时的向牧者传道求助，让牧者了解当事人的背景，他的关系网络，因着什么原因被吸引进入异端，又因什么原因离开等等，再让牧者制定失切的策略来跟进。第二方面，我们应当劝谕对方彻底离开异端。有不少离开了异端的信徒仍然被异端纠缠，牧者一方面鼓励对方为基督坚守立场，离开异端，离开相关的组织，彻底断绝关系，另一方面也需要陪伴对方面对这些困扰，跟对方一起祷告，希望能够彻底的摆脱异端，并且完全委身于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帮助这个信徒重新加入教会或者其他信仰正统的教会，帮助他适应和投入教会生活。第三方面，挽回和栽培。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保罗教导我们说，如果有一些弟兄误入歧途，我们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五节又提醒我们，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我们靠着圣经的教导，帮助对方厘清过往他所接受的错误的信息，因为我们要注意，这个信徒曾经被异端洗脑的，他需要一个过程，重新的确认信仰。我们需要帮助他建立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有的教会做法很好，针对性的跟这些脱离异端的弟兄姐妹重新查经，帮助他们建立信仰。第四方面，关怀和支援。一个信徒好不容易脱离了异端，其实整个教会的群体需要对他接纳，与他同行，千万不要带着歧视，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他们。我们要记住，这些肢体曾经经历过身心灵的伤害，教会在必要的时候最好能够提供一些辅导支援。我们要理解，当事人可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他彻底离开跟异端的联系，彻底剪断关系，所需要的时间不会少于这个信徒误入异端的时期。所以帮助者需要有心理准备，要付一个代价。离开以后，当事人可能会有一些软弱和反复的情况，我们要对他包容，给他空间。很重要的是，最好带他们真正的对真理有基础，已经建立起健康的教会生活，确定从过往的阴霾里面走出来了，才适合邀请他们分享经历，分享见证，让弟兄姐妹有所警惕，也能够鼓励他们参与侍奉。这个课堂也来到尾声了，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去帮助一些走出异端的弟兄姐妹。在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容让我们用犹大书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彼此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 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犹大书的作者在当时假教师横行的处境底下，对教会的群体有非常宝贵的劝勉。第一，教会必须要装备信徒在真理上扎根成长，把信仰建基在真理之上，整个信仰群体要彼此守望祷告，实践爱主爱人，直到见主的面。第二方面，对于受异端邪说动摇迷惑的弟兄姐妹，教会要帮助他们明白真理，慎思明辨，把他们从异端当中抢救出来。第三，面对异端的歪理邪说，教会要用圣经真理去分辨真伪，并且做出正确的回应。尤其在过去的课堂当中，我们已经确定异端跟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相违背的，我们实在需要掌握大公教会传承下来的教义，稳站圣经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明辨是非。最后，教会有一个使命，要竭力抵挡异端对信徒群体的侵害，绝对不可以给他们有任何肆虐的空间。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到这里完满的结束了，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给你。
是得胜的君王，我要来宣告你的名，我们要靠着你的名来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在水中打转，是你来领着我的船。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众神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爱更广阔，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也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众神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
耶稣，
靠着耶稣，
耶稣。